二节。
他用口与我亲嘴，用你的爱情地球更美。第三节，你的高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未死，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都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这里是只做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来讲，经历来讲，当一个基督徒他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基督的爱，他就觉得基督的爱比酒更美。过去他觉得酒是很美的，酒很能够吸引他，今天他觉得酒比不上主的爱，因为他没有主的爱，酒不能满足他。第三节，不但酒不能满足他，而且他看见他的膏油也馨香，他的名为倒出来的香膏，这香膏要倒出来就要把玉瓶打碎，那就是个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满了馨香的，他认识了他的爱比酒更美。所以第四节就讲，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们。神的吸引开始是在少数人的身上，或者在一个人的身上，神就吸引了他。因为吸引了他了，他看见你主耶稣，看见基督的丰富，基督的爱，他在那里拼命在那里跟随主跑，快跑跟随主。然后就印着他的经历，他周围就有一批的童女也在那里快跑跟随主，快跑跟随主。所以神在那里做，开始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在身上。很多的中国人要把他们出来，以后的中国要把他们坐在他所有的会议的身上，所有的会议的身上，在中国的女孩从开始做是坐在大卫的身上，就坐在这个上位，以后就坐在大卫的身上，就轮子就去做的，整个的一个模型就很多人做的。所以这里说，愿你吸引我，啊，快跑跟随主的是最好的，是我们，是我们。啊，所以这里我们就走进了十四节，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羊群。就是他的陪伴和你围绕都带到你面前，就是一个被吸引了，陪伴人都要一个人都一起都要到全教会都要去，这个教会都要去。第一点，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到，他们要进入阳光，不管陪伴的也好，不管所有的子女也好，不管王后也好，教会也好，这就是新的预表，这个说法不管都要进到阳光里面去，而且要欢欢喜喜被引到，引到这个部分阳光里面是带进去，是别人的意思，他们带去欢喜快乐的带到这个里面去。我们就要欢喜快乐，他们在心里的背叛，所以你的子孙在接续你的戒指，你要令他们在全部做完。你的子孙就是主耶稣的后裔啊，那也是指的基督徒啊，就是教会。要令他们的全部做完。这一个启示录的十一章告诉我们，这个地上的果
在存在我主和主父这个主。是这里真相。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果存在我主和主居住的果，他要做好，这就是告诉我们啊，要用他们在全部做完，全部做完，所有的基督徒啊和圣者都要来做完，都要做完。这个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六节，不做复活的有证的有资料。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复活有证的有资料，证得了第二十六节，在他们身上没有权利，他们逼迫神和基督的祭司另外基督一定做完，对不对？他做完，这就告诉我们，你是荣耀的受膏者，他经历了十字架，经历了复活，他得到荣耀，他将来回来，他要和这些人一起来做完，这就是他教会的，教会的做完。第七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远永远信心。这里就是他新生新变，在永远永远，因为做完就一千年了，新生新变那是在永远永远，在万代，你的名要被纪念，不在万代，不在永远永远。所以讲啊，今天呢，我们读的这个诗歌一章，我们不可能不讲，我们没有时间。这个诗篇，在读诗歌的时候，有很多必须要在别的地方的诗篇，因为这个四十五篇呢，就是弥赛亚诗篇，因为里面它用了希伯来书第一章，所以如果你在里面的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在诗歌上。所以这里它不可能它有其他的意思，不可能。那么我们只能把主耶稣他的经历和这个其他地方说他的话，我们就要把它找出来查一查，把它写清楚。哪个什么东西今天就说到这里，好吧，清楚没归。
诗篇第六十八篇又神启示，
今天的名来到诗篇的第六十八篇，这一篇也是弥赛亚诗篇。因为在这一篇里面呢，在新约里面所说引过这个的话，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新约里面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你这首就第四章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我。那么这里所以经上说，所以说，那么这一句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诗篇的六十八篇的第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对你的人间做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给他们帮助。好，那么这里面，你不所说既然已经到这里，那就是说，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升上高天，那是指的基督上。啊，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升上高天了啊。那么这样看来，诗篇第六十八篇这里是指说基督教。那么这个六
十八篇里面是说到基督升天以后，复活升天以后有两件很大的工作，或者说是很重要的工作，是基督升天以后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赐下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把恩赐给人，恩赐给人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就是基督升天以后要召回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要把以色列人召回来。那我们在读历史大篇的时候就可以听到主升天以后的这两方面的工作。所以今天的第一节愿神兴起，这个兴起就是指着主的复活来讲啊，这个兴起不是说愿神兴起来，那是指着他复活了，他复活了。当主复活以后，他的仇敌就失散，仇敌失败了，就失败了，叫他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曾经反对他的人因着基督的复活他们就失散了，他们也就逃跑了啊，就是这个基督的复活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希望主耶稣不能复活了，他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此就了了，但是主耶稣复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自从有人类以来，从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那么拉撒路虽然复活，那个归了叫他叫复活，叫他复生，就是他要是死了，但是又活过来了，这个活就是生 alive。 那么这个生的意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他还要死，拉撒路也复活了还要死啊。所有在旧约里面你看见的复活的，还有新约里面啊，这些复活的人还要死，所以好像他的生命，所以保罗有一次说一个虫子，他说他的灵还没有离开他的身上，或者他的魂还没有离开他的身上，就是他没有还可以回来或者回来。那么主耶稣是第一个，自从死里复活以后是永远不再死的，所以他的仇敌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的仇敌都要死，都要死，都要死。第二节，他们被驱除如烟被风吹散，那么我们知道烟如果被风吹散就没有了，就地没有了，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这些我们都可以按照字面上来解释啊，蜡遇见火就融化，火是神审判的工具，在希伯来书说我们的神就像烈火，而且神是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神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烟被风吹散，风也是神而用的使者啊，风也是神用的使者。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现在我们可以读一读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 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风和火都是神授予，啊，风和火都是神授予。最后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完全是用火，对吧？这个世界会灭掉，啊，剩下的还会灭掉，以后才有那个新天新地的出来，啊，新天新地的出来。你看我们新闻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四节，但主第彼得后书第十章，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这个主的日子就是主的降临。那日天地有大响声飞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路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千天仰望，什么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你看，不但地要被烧，天都要被火烧啊！因为天和地都是被撒到日火，所以以后有人新天新地。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十三点。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就在其上。啊，新天新地来以前，天地都要烈火。那么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的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成有，是令到那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成人的日子用火焚烧，是道代讲。所以我们知道风和火都是神对待不义的人、罪人、撒旦，或者是敌人，神的敌人的用的仆役，或者用的使者。我们到这个时候来读诗篇的68篇第三节，只有义人依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的到了。这里说的义人，不是靠行为而有的义人，而是靠信上而有的义人。啊，我们信他，神称为我们为义，神称为我们为义，因为我们信他。第四节，你们当向神称是歌颂他的名，因为主复活了，升天了，打败了敌人了，所以叫我们就要向他称是歌颂他的名。下面一句话，为他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旷野这个意思，这句话翻译得不好。旷野的意思，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都告诉我们，就是代表死亡的意思啊。旷野，旷野是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没有生命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回过头，我们把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请我们翻过来，我们先读40章，以赛亚书的40章。从第三节，我们读到第五节，请我们读一下。
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修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我所弃的必一同看见，因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然后说的这个你看见旷野是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就是旷野要改变啊，那里面有耶和华的路，沙漠也要改变，山洼也要变，大山大小山岗也要变，高高低低的也要改变，七七七六都要改变啊，要变，因为神要在这里做工。那我们再把第四十一章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四八节四九节二十节，我们请他们读一下。
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八节，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那你看这旷野上面有树啊，就是有生命的，原来没有生命的，就是死亡的啊，没有水的是干渴的，水也代表生命，就是生命的啊。那么这个是成就的，信仰成就的。所以旷野在圣经里头都有一个意思，就是代表血气的意思，代表死亡的意思，这旷野代表没有生命的，就是旷野。那么今天这一句话第四节，为了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这原文里面没有一个车子，坐这个字它是用的月，这个字骑自行车的那个月，要白写的这个字。那么这个字的意思还可以翻译成经过的意思啊，不一定要坐车，就是经过，那就是说主耶稣是经过了死亡，死亡十字架啊，这个就是十字架，这一段就是指的我们要向他唱诗，歌颂他的名，而他是经过了死亡，经过了十字架，然后给了我们一条路，经过以后就给了我们一条大路了，有一条路了。他的名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不是耶和华，他是用的 JAH 加，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永存者 forever existence forever 永远存在的。他既然经过十字架，但是他是永远存在，他复活永远存在，所以我们要向他唱诗歌颂他的名。因为他的名，我们这里翻成耶和华，实际上的意思是永远存在，永存者，要在他面前欢乐，我们就要在主的面前欢乐喜乐，我们要唱诗，我们要歌颂他。他经过了十字架，经过了死亡，现在复活。第五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受难者。孤儿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无依无靠，无父无母吗？孤儿吗？无依无靠。寡妇的意思就是被欺压的意思，受欺压。神给无依无靠的人做父，那就是说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人，愿意自己看见自己是一个无依无靠者，我只有一条主耶稣，这就可以。寡妇就是我在世界上是受罪压迫，受撒旦压迫，我是这种人。 我需要神来为我伸冤，把我从这个里头，从世界的里头解救出来，从撒旦的手上解救出来。神就在他的圣手做第二个父，就挂出我的生命者。第六节，神叫孤独的有家，是被羞的出来享福。那么这里就是什么救恩呢？被羞啊，在撒旦的手下被羞，而且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为奴啊，就是为奴被羞的。孤独的，那么就是没有家的人，就是孤独的、流浪的，现在都有家了。没有背离的，就在干燥之地，就是不宁静之地。背离的，就是不要神的，抵挡神的，不接受救恩的。他是在一个没有福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干旱之地。第七节，神啊，你正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这句话要这样翻译比较好，神啊，你正走在你百姓前头，你走在你百姓的前头。后面就是你曾经过旷野，你曾经过旷野，神是一定要先在百姓的前面走，因为他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一定要走在前面，而且他先经过了死亡，经过了旷野。那是丁建神的面很动，天也落雨，西来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很动。就是当神走在北信前面的时候，他经过旷野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地，你看见了什么面，就震动了。震动的意思，就是惧怕的意思，惧怕的意思。你们看见主耶稣进入十字架的道路，他走在最前面，没有一个门徒能够跟随他走这条道路。他复活了，他经过旷野，他复活了。那个时候，整个的地都为他震动了。啊，如果我们要说事实，马太福音我们就看见，当主耶稣啊钉十字架的时候，地就大震动了，地大震动啊，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木头也会发光了，木头也会发光，地全然昏暗，就是看到这一件事情。主耶稣啊，这个我们把马太福音，我们可以啊，总结。好，我们进入第二十七章，第五十四节，一直读到五十五节。他在五十六节一起继续读。
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五十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是圣徒的身体归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 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又有西皮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好，我们在这一段经历也看见主耶稣大声喊叫祈求的，所以这一主耶稣一断气，那就是说神的审判我们罪归在他的身上，什么目的达到？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达到了。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店里的幔子其实上到下边有点大，就是神和人和好了啊。这么我们还要读到这个68天里面去了，神和人和好了。神本来这个幔子是拦住我们见神的面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我们是不义的、不圣洁的，我们不能进去。但是借着主耶稣的死，我们能够和神在一起了。地也整个，你看，地也害怕，磐石的崩裂，坟墓也开了，你顺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啊，这个叫起来，这个不能叫复活，这就起来了。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上，许多人显现。这是四个，本部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那就是他的敌人了。啊，耶稣家的都是敌人了，他们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这些就见证。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在45节，马太福音的27章的45节，从午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不但是地，而且天，哪天都黑暗了。那么这个黑暗，就说明神的儿子担当了世人的罪。受了神的审判，你知道太阳在创世纪里头被我们看见，创世纪的第1章，第一天神是照了光，神就是照光，是说要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因为神自己就是光。啊，这个世界受审判以后光来了，但是神所说第一天的那个光是我们眼睛不能看见的光。那个光我们在就是创世纪的时候说过，那个是什么光？那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光，我们里面能光照的那个光，那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见。但是到了第4天，神创造的第4天，那个就差了两个大光，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那就叫光有了起了。本来光是没有起的，神就是光，证明在我们里面光照是肉眼都看不见的。那个光脚是都看不见的，那就是什么光？但是光还没有起，到第4天，光就有了起了，这个大光，这个小光。这里面的意思告诉我们，神就是太阳。马来基督第4章告诉我们，它是公义的日头。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4000年的时候，如果一天算1000年，第4000年的时候，主耶稣。就是光成了气泡，所以就一表主耶稣在地上。这个光成了光，就有个身体出来，让人眼睛可以看见，但是记得。所以我们看看这些一表啊，到第4000年，正好主耶稣就是第4000年出生。但我们现在又有2000年，就是6000年，所以我们讲第7000年是吧？啊，这是一表。好。那么这里你就看见，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日头啊，就是代表光有了起，也就要黑暗，也就黑暗，就是黑暗。好，我想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一步一步，经过圣灵的启示，使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太阳是没有光，遍地都昏暗。主耶稣定的是在他里面的6个钟头，从他定的6个钟头。早晨，那是我们这个时间来看是早晨的9点钟开始定的十字架，到12点钟就是3个钟头，12点钟叫午正，太阳最亮的时候午正，那么一直到深 前三个钟头，我说是三个钟头，前三个钟头这一切，就是说定上去的时候，背着我们的罪定上去，到后三个钟头你看嘛，天就出来，神就必须让我们对不但在他的身上，而且让他在上面成为一个记录，历史的。所以从我这一段生出后面三个动作天地都回来地也整顿，所以百夫长和他的看守主耶稣的人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定了那么多的人啊，我讲这个百夫长啊定十字架一共定了那么多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定十字架像主耶稣这些经没有，那没有。当然这一个就是说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看有个圣殿里面的幔子裂开了啊，这个和神的关系，另外一个整个的这个天地都受审判，因为神的儿子在这里被处决，天也昏暗，月头也被击倒，地也整顿了啊，地也整顿了，磐石也裂开了，所以啊百夫长就极其害怕，但主要是显出这些力这些情况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极其害怕，不知道将来遇见什么事情。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听我们读圣经的故事，大约第八节，那是地震神的面的震动，天也落雨。这个落雨的意思是代表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可以读一读诗篇的七十二篇。第六节，他的降临像雨降在已多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这个他就是指的神啊，降雨是指的神，神自己啊，神自己。这个意思就是指做圣灵的工作，这样下来啊，做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有父和灵，当主耶稣复活以后，第四位再复活以后，圣灵就降临啊，所以降临落雨这个事情是指做神自己说的，又是指做圣灵来讲的。你看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旧约的何西阿书，这是但以理书的后面，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有神光，他的明白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神自己啊像甘雨像春雨，就说到神自己。还可以说一句圣经，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就到第八节，请各位注意。
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水，生长菜蔬，得不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进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那这里你看第四节就是讲，已经有了光照， 圣灵的工作，关照是圣灵的工作，想到天上的滋味，恩典的味滋味，圣灵的工作，因为你圣灵有份，圣灵的工作。第五节，神创造的滋味，绝对来自全能的人，就是真实说了圣灵的工作。所以说到这边工作，第七节就说，就像这一块田地是个每次下的雨水，你看，啊，圣灵的工作，它就把它叫雨水，把它叫雨水。所以今天我们读诗篇的六十八篇，这里说到下雨的事情，那就是指着圣灵讲，指着圣灵说。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有怎么多？西乃山是什么山？是降临在西乃山上，啊，什么呢？降降临，神一降临，一直要等候。第九节，神啊，你降下大雨。这原来的意思，这一种雨啊，是带着恩典的雨，或者叫做 free gifts。The rain of free gifts， 就是各种恩赐的雨，各种恩赐的雨，所以这还是指的圣灵讲，各种恩赐的雨，在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你产业疲乏的时候，你使它坚固。产业就是指做信徒，我们就是基督。当我们一疲乏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神的这个圣灵是我们坚固。请我们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请读到十四节，十一节到十四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照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所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你看十四节这里说，是直到神的名被赎，这个名就是产品，啊，我们就是神的产品，啊，我们神的产品。那么第十一节，我们得到你们得了基业，人把这个基业三个字是加上去的。就是产业，刚刚我们读了，就不守住我们这部分的产业。我们疲乏，就是我们软弱，我们没有能力走路的时候，我们遇见很多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要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坚固。这个是靠我们，神的力量，这里的工作，就降下大雨。这个大雨代表就是有恩赐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许多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呢，不是。十九，你的贵重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这里就说到， 是一个是困苦的贫乏的人必备，就是我们需要他的恩典，因为我们贫乏很困苦。如果很多人你不要是来恩典是来领就不领导，你要是来恩典是来领会领导的啊。十一节，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学。这个命令这个字，就是什么话的意思？什么话？就是在旧约里面，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神所说的话，有三个字都是神所说的话。一个字是代表神的道，希伯来文叫 Dabar，这个字。这希腊文叫做 logos， 就是神的道啊，是有很多的道，这是一个字。但是今天这里用的这个字是 omer，希伯来文的同音字是 omer。 那么这个字的意思也是神说的话，但是不是 logos， 而是 promise， 应许。这个字的意思是神的应许，主发命令就是主应许，主应许。主的应许，应许什么？主的应许就是圣灵要降临，这是主的应许。所以传好信息的原文没有妇女这个字，就是一群人啊 host成了大群，这个就是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一大群人啊，开始是120个人，以后就是5000人、3000人，那么历代以来你看有多少人经过圣灵的工作，那是一大群的人啊，要传这个信息，传扬圣灵已经降临，传扬基督在圣灵里面已经降临，就开始的工作。第十二节，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啊，还有一个就是 command， 是命令，是个命令。Imra， 基本上是 Imra，IRMAH。那么这个就是 command， 命令。所以神的话在希伯来文有三个字，一个就是道。Logos， 一个是 promise， 应许，另外一个 command， 命令，什么命令？像诫命啊，那就是什么命令？然后他把它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字。十二节，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那么这个敌人呢？啊，逃跑了。这个君王应该是个撒旦来讲。这个世界的王啊，保罗在外的时候，他们被世界的王弄瞎了眼，那就是这些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得的，原文也没有妇女这个字，就是等在家里的人，等候在家里的人，因为神有一个应许，要他们等候在家里的人，他们就分受所得的，所得的就是恩赐了啊。那么我们请读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就到第八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第二是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洗就原是净。”那么主耶稣就要他们等候耶路撒冷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六十八天的时候，等候在家里啊，等候在家里就对了，他们就接受了圣灵的各种的恩赐。好，那么读到这里啊，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请我们读出第三节就起，一直要读到第十六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喜。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永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各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能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源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和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就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个是圣经，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这里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是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就说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下面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有七个意思。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彼此在一起交通，我们的信仰就是真理的七个义，同不同也就是七个义。一个就是身体只有一个，那我们相信教会就是主的身体，只有一个，没有很多的身体。基督是头，只有一个身体啊，只有一个。下面就是同有一个指望，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我们盼望主耶稣还要来，我们盼望还有新天新地啊，我们盼望我们和主要永远在一起，有一个盼望。一主一信啊，只有一个信，没有两个，不能再相信别人。一敬，然后是敬字，就是我们受敬的敬，一敬一神。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根据就是这七个一。如果我们有这七个一，我们就能够交通。如果有的人觉得你他有两个神，那就糟糕，我们就没有办法交通。 圣灵有两个也不行，记住了啊，这个啊，这就是七个字。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亮给个人的恩赐，恩赐是什么内容？是亮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恩赐不同。那么说到恩赐，一个是罗马书十二章，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啊，一个这里都提到恩赐的问题，恩赐的问题。恩赐是什么？就是你信主耶稣以后，圣灵就住进来，圣灵一住进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就像在我们身体上有不同的肢体一样，功能不同。有的人也许是做眼睛，他有眼睛的恩赐；有的人做耳朵，他有耳朵的恩赐；有的人做嘴巴，有嘴巴的恩赐；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脚，各种不同的恩赐。这个恩赐乃是显在这个身体上，所以就配搭这个身体，显出各种不同的恩赐来。那么我们请读一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着为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也有一人蒙着为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着为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那这里呢，就他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恩赐。你看发觉一种是圣灵给他智慧的言语啊，有的人他们说智慧的言语，这个智慧的言语啊是圣灵给他的，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到处去传福音，那个就被发现了，他家里有很多那个书籍，书那个书籍有很多圣经，对面已经退休60几岁，好了，我们公安局就把他到家里去了，汽车也开去了，把他家里包围起来，就把他弄去，所有的书都弄去了，就问他，你这个书从哪里来的？有准备？给谁？他说我这个书从哪里来的？我不能告诉你，我给谁我也不能告诉你。这是圣灵对我讲的什么？对。那么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就成了犹大了。但是他说，你就请你解开一下，我这些书里面有没有违背国家法律的？有没有违背？如果有，你怎么判我不是？我承认，我接受，看你们有没有。如果没有违背国家法律，没有害的，那么你就也允许我有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个没有害，所信任之人，这个名信任之人，我还到处去宣传我们的律法，我们这个宪法是信任之人，对吧？宣传这一方，但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应该不会好好宣传啊。你看他有很多智慧的言语，还有智慧的言语。那么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在我们身体上也有智慧的言语。有的时候遇见一些很特殊的情况，啊，我们在那里共同祷告的时候，啊，身体就在有一个人，或者这个弟兄们的什么身上，他就会发出来，后来我们觉得他这样话很对，我们就听，大家都觉得很好。那么这个就说明，对圣灵给这个人他有智慧的言语，这是圣灵给的。另一个是有知识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不管是解释解释圣经也好，不管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也好，他是很有知识的，啊，知识的言语。就像有的人他信了主耶稣以后， 现在他是共产党员啊，这个我要退党，我要马上不退党。而现在说，那么你这样做就不好，就会不好，你不要跟着别人去。所以有的人就劝他们最好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好好祷告才是对的。他说怎么办？就是不一定你要。要有知识，就是你的生命没有知识，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聚会，都需要有知识，这个硬来就要处理啊，一定要有知识。那么下面呢，给你告诉我们，信心，每个人啊有信心，特别有信心，啊是别人没有的，这是圣灵派。那么下面还有，你会有异地的恩赐。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异地的恩赐，有的人有，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恩赐是谁给的，是圣灵给的，圣灵给的你就要服在圣灵的权柄下，你不能因为你有这个恩赐你就乱用，这就不对。为什么今天你在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就用你把这个人病治好了，也不要到处去宣传，一宣传就很多的人跑到家里来，那病就真的不好。那一定就是说，所有的病人你都在那里，因为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恩赐当成你私人的本钱呢，这就错。你一定要负责圣灵下面好好祷告，所以允许你听第二人的意见，没有你不要去。又有在一个人的心里来啊，这个人要给你圣灵了，圣灵要你做你就做，圣灵允许最后你做了一次，但是不一定就做二次。大家二次再说，所以有个人说开个大会，所有个人都来几百人几千人的大会，我一祷告全部都做好了，没有这种事情，这个是人自己想的，圣灵不借着你做也不行。好，下面又讲要不要一个人做先知，这个做先知原文的意思就是做先知讲道，就是说这个借着他说出一些话来，别人的情心理的情况是怎样，他都不知道。这个直接对着他一讲话，你就说：“哎呀，你怎么讲的？这是我想的这个事情，这是我有没有需要的，这是我先不讲吧。”他要是一个人那个特别助理啊，助理，现在很多人都是讲灵派，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你一定是觉得这灵不通了，你会觉得他这个灵不对啊，不对啊，还要教人会说方言，一个人会说方言，并不是所有人都说方言。你看很多的灵派一去都要讲，不讲就不行，真的你没有这样的话，就是有这个恩赐就有，没有给你这个恩赐就是没有，绝不能说这么说方言。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十二章啊，这么多前书十二章的第三十节，岂都是得恩赐一定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看没有，岂都是，如果有一些人在一起聚会大家都来讲方言不错，岂都是还有电子听音社的都讲方言，不讲方言不能吗？这就是错啊，这就是错啊。第十节，又叫一个人翻方言，这些就是圣灵给的恩赐。第一个，圣灵给的恩赐是从圣灵来的；第二个，给你的恩赐就是当作你自己的本钱，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不行，你必须服在圣灵的下面，圣灵让你做你就做，圣灵不让你。好，这些恩赐我们都不要只看到这一个，你说好像我都没有啊，对不对？但是圣灵还有没有给我恩赐？别的地方我们把罗马书第十二章，请我们注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这个第九节，好，请注意。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呢， 这里就有很多的恩赐了。你肢体上不是有很多肢体吗？身体上，对于肢体个人不同。啊，第五节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原来是肢体。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里的恩赐就没有什么说方言了。你看这是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说预言，预言就是做先知讲道啊，有人有这个恩赐。第七节，做执事，执事就是服侍人啊，就是服侍人。我知道有个弟兄，有个姊妹啊，他们在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就在姊妹们打发出啊，我买这个房子的目的就是要打开，让我这里可以有弟兄姊妹来聚会，所以我这个厅啊，上面要大一点，请你赐给我这个厅，他就有这么一个心。而且到了时候，他就把什么都摆在规规矩矩，桌子椅子摆好，擦得干干净净，所以开始也准备好，并不叫做服侍，真的就是服侍啊，让弟兄姊妹到这来，特别好聚会。啊，我完了，想中午准备完了哈，请大家吃一顿。当然不是说回去不要吃一顿，那是他有这个心愿，这个没有人去勉强他，他就觉得我这样做很舒服了，我这样做里面就有安全了，我这样做就好像是在服侍神，是在服侍弟兄姊妹，这等于在服侍神，他有这样想。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叫做执事。啊，执事就是服侍的意思，或者教导了就叫教导。那么，如果你在大家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啊，有这个一次帮助，一次交流，可以，他有难处来，我们大家就在那里彼此圣经，彼此分享。或者劝化的，劝化就是劝你，规劝你，啊，你就说这是恩赐啊。啊，有的人对弟兄姊妹，他就有一个负担，啊，他今天弟兄这个怎么有生病了，家里有什么事什么事什么的，他有人听着，他就会很麻烦。他就有这个负担，这个叫恩赐。啊，不一定是刚才你说要求方言就叫恩赐，这个不是的，这个说得很清楚。施舍的对方诚实，连施舍都叫恩赐啊。施舍就把你的拿出去啊，这个施舍两个意思，或者是钱的施舍，你的属灵的东西要施舍，对不对？你学的功课你要拿出去啊，你要交通啊，做见证啊。但同时，就是我这个见证是成为事实。啊，不是虚假的。这里的这个恩情，这里呢就是管理嘛。管理不是说上面我是有权柄的，我来管谁，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在这个身体上，啊，我在这里啊管理一些事情、事物，一些事物的管理，我是有殷勤，而且是特别难过。管理事情是要殷勤，而不是难过。比方说，我弟兄姊妹写了封信，很远的来了，啊，问候问候我们这个福清班的弟兴姊妹。那么你准备要回封信去了，你就不要难过。你接到他的信两个月你都不回信，就难过。所以像这些事情呢就很多了，啊，这里是我们啊怎么做法？怜悯人的这个担心，还有一个就是怜悯人啊，也是恩赐啊。你知道有的人就直接遭遇到这个恩赐，非常同情。有这个啊，关心人，关心别人什么，他就有这个恩赐。有的人就没有这个恩赐，这个就叫恩赐。所以我们不要把恩赐看了，一定要去讲道才叫恩赐，一定要说方言才叫恩赐，翻方言才叫恩赐，不是这样。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还要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说的有五种的恩赐，他所赐的吗？这个五种是特殊的，和我们刚刚说的不同了。啊，十二个人要求是十二章和罗马书的十二章的不同。这里这五种是什么恩赐呢？是专门来成全圣徒，成全的气势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使他在神的面前成为完全的基督徒，成全的 其职，就是每一个恩赐的人，这五种恩赐的人要尽自己的职责，做什么？那是职责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五种的人不同，这是专门为建造基督的身体，是给他的这个恩赐。怎么建造身基督的身体呢？十三节就说，要对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今天很麻烦，今天什么真道多得很，一章也多得很啊，很多人都知道很清楚，所以就不能够在真道上合一。你有你的看法，这个教会有他的看法，那个教会有他的看法啊。因为昨天参加一个是那个儿子的婚礼，他是在一个礼拜堂举行的，他们去，我就顺便把他的诗歌和他有一本什么他教会的一些规条，我就慢慢看，他上面就写了，必须在我这个这里信主的人才能够得救，这个地方都不能得救啊，你说这是自己规定啊，在这道上你怎么能够对于你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找大臣人埋有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这五种恩赐，是要把今天你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弄清楚，不是去建立一个教会，不是来立一个会啊，那不是的，那是建立身体，不是建立一个会，建立一个会不一定是建立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乃至说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可以交通，我们就可以一起做啊，不一定是你是哪一个会，我是哪一个会，我现在就问你，而且下面就是说要长大成人啊，这些恩赐的目的是要每一个基督徒要长大成人，所以有的人说我为什么到哪里去聚会，好像我听了很死很死很死的工作什么供应，好像生命没有那个供应，但是不能长大成人，那今天这个蛮有基督产生的生量，就是神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要像基督啊，带着基督的人生啊，要像他，这个是神的目的，这个就叫建造教会啊，建造身体。所以下面就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是从各种的地方。今天你看双羊水也出来，对不对？各种都出来，很多人还相信，很多都是多问题，那就问题了。所以我们只有根据圣经，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啊都长大成人，满了基督长成为分量。好，你到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欺骗你，没有欺骗，这个就叫做建造基督的身体。最后，我们就能够在真道上成为一，那是根据什么来的？那么这五种的恩赐，五种恩赐就是包括使徒，有使徒，有先知。使徒是什么意思？使徒是神差遣出去，差遣出去，那一定是经过神的差遣。像保罗，他就是使徒，神差遣他。另外一种就是先知，先知就是做先知讲道。他在那里因为他有这个恩赐，所以他以神就借着他，能够把什么话说出来，使大家得到帮助，啊，得到帮助。现在没有使徒，现在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不敢说现在没有使徒，我们想现在应该有自称的使徒，自己称的使徒。很多人可能他也有使徒，就是使徒，只有他讲他，但是他都不敢自称自己。如果什么人要自己称自己是使徒啊，那就是出卖，应该是圣灵印证他。让圣灵来印证他，下面呢就是有传福音的，在这个恩赐里有一种恩赐是专门传福音的，那么就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人叫腓力啊，他是专门传福音的，他就有这个恩赐专门传福音。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呢，现在有很多工作传奇，就是传福音，好像那个传福音是中国经济方面，但是呢这些事情什么大家是这样做，而且现在很负面一个事情，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意义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这个建造身体是非常重要，如果你 说正常的有很多人都做了，但是这些人都是对出异端了，你怎么办？这不清楚啊，一定是他清楚这一点。下面呢就是有牧师和教师，这里说的牧师是个恩赐，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牧师制度下产生的牧师。这个神学出来做传道人，再做几年老牧师按理呢就成了牧师，这个不是圣经，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牧师是恩赐，是圣灵给你的，你不要进神学里去了。进神学的不一定有这个牧师恩赐。牧师恩赐这原文的意思是牧羊的意思，就是牧羊人嘛，修的就是牧羊。你在教会里的人一定有牧羊啊，是不是跟他对应的意思？他没有进了神学他一定要牧羊。下面一个就是教师，教师就是教导啊，教导他们就把圣经给你说清楚了，那个教导你怎么做，教什么话怎么做，这就是这五种都是为了建立什么什么基督的身体啊，基督就是需要自己的恩赐，圣灵所赠的恩赐。所以今天我们觉得从保罗这里来看，就是传福音的，你看到没有，五种恩赐里面只有一种是传福音，那这种都是为了建立基督身体。当然传福音的也是建立基督身体啊，就是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但是我们如果只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就是远远不够啊，远远不够。所以现在国内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很多人其实没有内涵，很难，很多问题。所以异端就出来了。有的人家说，现在这种得救啊，要服才能够得救。因为有一个人啊，他得救的时候，圣灵给他看见他有很多的罪，哎呀，他就痛苦流涕啊，是不是？所以我常常这样就非哭不可。你不哭你就没有得救，因为我得救的时候哭了嘛。啊，这就叫哭派啊，这种就是不是清楚，真的不清楚，很多啊这种情况，好吗？好的，我想啊，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四篇第六十八篇，十二节，通兵的军王他到了，他到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得的。啊，就是说得恩赐啊，所得的就是恩赐了。因为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他们准备着呢。第四三节，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就是这一批人，他们理解圣灵中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他们就安卧在羊圈，好像鸽子的翅膀就可以，鸽子是指的圣灵讲的。啊，主耶稣受尽之后，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啊，鸽子是指的圣灵降。圣灵的工作，这里是镀白银，与翎毛镀黄金。白银是指的救赎，银是指圣灵里的银，就是指的救赎。黄金，金是指的神的性情。圣灵的工作，一方面是救赎、拯救。另外一方面是使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有什么信心，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不但是我们能够在安卧，就是里面满了平安喜乐，在羊圈和羊在一起，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圣灵的工作是有救赎的工作，那是传福音的啊，有传福音的。另外对黄金就是要我们改变，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就生的性情出来了，那是黄金。十四节，全能者在境内赶善灭亡的时候，势如飘雪的沙。沙门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阴暗的地方，阴暗的地方，不是光明的地方。神全能者把灭亡，就是那些敌对的、反对神的赶走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沙门。雪的意思在圣经里头就是带着白的意思，洁净的意思，把阴暗的给盖上啊，阴暗的地方都把它盖上。十五节，巴山山是神的山，巴 八山山是多峰多岭的山，八山是一个外方的山，这个外方的山，我们在这上的时候说的外方的意思。那么最后这个外方要成为什么山？啊，外方的这个山就成为什么山？十六九，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呢、啊，为了斜看那个时候愿居住的山，那你看这个山。如果在旧约来讲是西安，在新约来讲，这个山就应该是叫教会，这叫教会。斜看的意思就是嫉妒的意思，这个是外邦的山，还没有出神以前，他们都是嫉妒神的山，这叫这个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那么最后这个巴山这个山，你要成为耶和华的山，外邦重新要存续，外邦人要得救。十七节，真的，最下面的车面的一万五千，这个是战车的意思，就是指的征战。主在其中，好像在西南圣山一样。主在征战的里面，就好像神降临在西南圣山一样。就是他来的势头是很大的，降临在山上的势头是很大的。很多战车都跟他在一起，就像天使又降临。那么在原文里头啊，它也是两万啊，它这个车啊是两万，军队烧成，后面还有一个烧成啊，他们烧成，它是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就神要降临的时候，神要征战的时候，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就像神降临在他的圣山上，对吧？许多敌人都要出去，在你的圣山。西来的圣山上一样，除去就是原来这些山是属于外邦的山，先把这些除去，是要经过征战来把这些除去。所以同时一起降临的时候，那这势力很大啊，什么势力很大？好，跟你前面就说他经过征战啊，主耶稣经过十字架，经过征战。圣灵降下来，啊，圣灵降下来，赶上了这些王，列王就把他赶上，但是经过征战又把他赶上，然后神就降临在西来山上，又是到他的圣所里面，神的圣所里面，神所居住的地方。十八节，你已升上高天，你列头顶，你在人间就是在被你的人间。受了亏欠，就是神耶稣天界他遮住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这个耶和华这个字就是 JAH， 就是永存者啊，就叫永存者可以与他们同住。那么当主耶稣第一次在上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下到下裂了两半，好了，神现在可以和人同住住在一起。十九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么神已经和我们人同住了，所以我们的重担是他天天来为我们背负，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神字在原文里头是大能者 Almighty， 或者是 Mighty One。 二十节，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再辅助耶和华。神是把我们从死亡的里面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第二十一节，但是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人的法柄。谁要打破仇人的头，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 人的后裔在山蛇的头，那是值得记住。二十一节以前是说只做恩赐和建立教会啊，建立教会。二十一节开始，大家说到以色列人，我们刚刚说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还有一个工作很重要，就是要召回以色列人。谁要打破独立的头，头是指的权柄的意思。谁要把撒旦的权柄给他打破？常犯罪人的把柄，常犯罪人的常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继续在罪里面。各位说啊，继续 continue 在罪的里面的，没有脱离罪的这些权柄，甚至要把它打破。二十二节就是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这就是说以色列人怎么把他们带回来。巴山是指的外邦的山，外邦的地，使他们从深海而回，海就是撒旦的势力所在的地方。二十三节，使你打碎头顶，你的脚踩在雪中，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这里是说，在打碎头顶的时候，基督的脚踩在雪中。踩在雪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可以啊，读一处圣经，以赛亚书的63章的3节。
63章3节，我独自踹酒杖，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啊，第一个踹酒杖就是什么审判？有一天什么审判要到，要把所有的仇敌都踹在他们脚下，啊，就像踹酒杖一样。啊，我们还可以请我读一出圣经，就是启示录。19章。15节到16节，好，请这么说。
启示录19章15节，有预证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酒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这个踹酒杖在启示录的时候，就主耶稣回来了，主耶稣降临了，那个时候就对所有地上的人都要进行审判。第一个审判就是踹酒杖，而且这里有很大的遗传增长。